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从细节的披露看的话，可能应该跟那个善善的案件应该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有报道说，可能这个里边的人呢，可能跟善善的这些什么被捕的那些嫌犯，可能是家属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做一个个案的分析，而不是把它马上就说上升到恐怖主义啊，或者上升到什么东突啊，上升到什么三股势力呀、啊。应该就从善善的这个具体的事件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善善的问题，应该是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或者说善善的这些发生的原因呢，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个东西现在还很难完全定性。
好的，很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杨仲伟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个案呢，还是确实是一个这个范围更大的这根源更加的深层的这恐怖主义事件，而且这个民族为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怎么会激化到这一步？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中国政权的这个思想政策的一个反，这个对新疆这个统治政策的一种继续的一个打压的反应的一个延续，和这个以往的一系列这个暴力事件和骚乱事件啊，还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因为不管他是这个事情是孤立不孤立，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问题，民族政策的问题和一个政治体制的一个问题引发的问题。应当还是有一个延续性上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杨仲伟博士，我想让你谈一下的，就是刚才马海云博士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刚才禹洲啊，就是谈到就是现在北京已经正式把天安门的这场事件呢称作是恐怖袭击。我想请杨仲伟博士先谈一下，就是你对这种定性的这种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也同意，马海云教授那种看法吗？就是说现在，这种定义为时过早。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看到了有很多批评，特别是中国有很多民众对于美国、对于西方媒体有很多批评，就是说，似乎美国和西方对于恐怖袭击这个问题上持有双重标准。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件事从这个，不管他是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策划不策划的看，这个事件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交通事故，这是震慑的。因为他是故意这个沿着这个街道撞人，撞上了很多人，然后呢，还有引起了一个爆发，而且选择这个地点呢，是一个心脏地区，一个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我觉得是一个经过策划的一个事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那么我觉得呢，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怖分子团体组织策划的，还是一个民众的一个个人的反感，或者是被打压以后的一个反抗事件？这个事情这样现在呢还未定性，为时过早。但它是一个故意造成的一个策划的一件事件，这是没错的。
马教授，你还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我觉得这个杨博士说的应该是对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你如果把它说一个暴力，怎么说袭击也可以，但是这个跟恐怖袭击或者是有组织袭击可能是有点太远，因为你首先看到这是一家人嘛。另外你看那些细节的话，就是说在吉普车撞的时候，他甚至在鸣喇叭，就是说实际上让大家闪开。所以我更倾向认为这是一种激烈的，怎么说一种激烈的上访式啊。就跟以前北京机场的那个残疾人发生的那个事情一样，基本上我觉得是想通过在政治中心制造这种事件，来把他们的委屈或者是冤屈，可能想彻底的揭露出来。当然，这种过程有点太悲壮，或者说太悲剧性了。
是，那马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事件不谈的话，那么谈一谈这个维族他们的这个权益问题。那么维族人呢，他在中国的这个维族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呢，是不是可以满足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需求也不是说多么高，或者说多么遥不可及。实际上，你只要看看中国其他城市，那如果北京公民或者上海公民能够享受到中国宪法跟其他大法保证的基本权利的话，那新疆维吾尔人，你既然认为他是中国公民的话，他也应该享受到基本的权利嘛。所以我觉得他的基本的权利实际上要求是一视同仁嘛，公平对待，就说没有歧视的对待，就当一个中国的基本的公民嘛。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些要求没有被满足呢？
当然这个问题太复杂，因为你如果看新疆的话，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即使你从这个八九十年代来看的话，那网络 权书记主政的时候，
是
至少十多年或者甚至两个二十多年这种积累，所以他新疆的问题不在于你换一个书记或者是换一个头，你已经培养起了从底层到中层到这个甚至高层的一个完整的以反恐以这种什么啊维稳这样一个强力部门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这种改革或者是什么变革是要伤筋动骨的，不是说你调一个书记就能够撤换你的这些什么强力部门啊或者什么，所以你从这个基层的村委会啊街道办事处啊一直到中层的到什么县啊市啊，我觉得所有的部门正在靠这个维稳跟反恐再发中国的国难财，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应该是比较头疼的问题，而不是说你维吾尔恐怖势力多强或者是多么厉害。
嗯，好的，那么谢谢马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日本东京的杨忠美博士，就是从您来看的，因为刚才马先生也讲到，其实维族人他们的要求呢是非常的简单，只是想享受这个同等的权益，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点的话呢，又涉及到伤筋动骨的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么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一贯以来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个维族问题的？那么中央政府应该从哪一方面来解决维汉之间的矛盾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大的一个宏观的思维来考虑呢，它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现在是这不是维族人民是不是有这个享受到平等的自由的权利的问题，包括汉族人民在内，实际上他也没享受到。现在讲这个汉族人民，从汉族人来看呢，维族的享受的权利可能他认为还比我们这个比汉族多。但是从维族来看呢，他受到了民族的歧视，他原来生活的土地已经被殖民化了。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新地区本来不是汉族人民的，实际上已经被殖民化了。因为也不是说仅仅几十年的问题，是从清朝开始已经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漫长的殖民化过程，中共政权呢是加强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你要放弃殖民化的政策是不可能的，这不过就是说怎样让维族人民享受到高度的自治。那么这个高度的自治呢，并不是说靠现在的维稳体制所能解决的，它是需要一个大的政治系统的改革、体制的改革，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一些体制的改革。从在这样的改革前景下，可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靠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加强维稳、加强这个费用这个维持一张维稳大军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觉得将来呢，这个这种事件呢，可能会变成一个像俄罗斯车臣的形式，会越来越激烈，很不可能减弱，还可能更会扩大。
接下来我想请双宝大学的马海云博士，接着马教授，接着你刚才的这个话题，我们在谈这个参与的嫌疑人，参与这个袭击的嫌疑人，刚才你谈到是一家人啊，一家三口。那么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呢，的确是一家三口，而且呢，在这个车里面呢，是发现藏有长刀，而且呢有圣战的旗帜和一些文字的东西。从这个报道这个事实来看的话，刚才您谈到说它不是一个经过策划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似乎有点站不住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这里面有一些误解了。实际上你说汽油啊、长刀，那这个东西是中国民众棘手可得，不是说什么特别的这个恐怖组织能得或者什么。至于实际上那个朝日新闻早先披露的，他说在这些看到这些人挥舞着什么圣战旗帜啊，这里边有很大的夸张。实际上你所谓的圣战旗帜或者黑旗确实就是说以前的一些这个像东突运动啊、东伊运啊，会看到一些所谓的黑旗或者是宣传的这些东西。但你所谓的黑旗，实际上说不好听点的话，就是穆斯林的一个简单信仰的陈述嘛。所以你想这一家三口去做这么激烈的一次自杀性的抗争或者上访，那他在这个怎么说呢，去世之前表达一下他的信仰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非穆斯林啊，对这个所谓的黑旗啊或者圣战旗帜啊，这个解读是有点夸大和夸张。
杨忠美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一个精心这个谋划的一件事情，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背景， 他抱着这个绝死的决心去做这件事，那么我们觉得是要下很大的勇气，下很大的决心的，而且要经过精心策划的，而且把部车子开过来，并且现在又逮捕了五个人，我觉得呢可能不是他们三个人仅仅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是有精心策划的，但是他的动机是不是一个反动一个恐怖组织组织的事件，还是一个个人家族团体不政策不满或者是处理问题的不满而引发的抗争事件，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哼，好，那么杨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长期研究中国问题，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有相同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我觉得呢，西藏呢现在走的一条是比较和平，非暴力的一个争取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路线。那么新疆呢，现在呢实际上是呢，由于中国的大规模的一个殖民政策和这个开发资源的政策，实际上呢是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和生存的空间越来越被压缩了，越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像西藏，汉人站待不住，他开过了一段时间他要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这么越来越恶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他们呢就是这个抗争的可能性呢手段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可能现在的中多次的这个暴力抗争事件呢也正是表达了他们这个一种一个心情和一个处境，所以我觉得呢新疆的事件呢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呢是同样的对中国这中共政权的殖民政策和这是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满，这是肯定对一样一个道理。